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山东的小好哦，在信中说到，刘文姐，最近我和方丽大姐一起在电台做义工，我得知她就是多年前您在节目中常说到的方丽，心中非常感恩。方丽大姐让我告诉你，最近几年她在读良友圣经学院，加上退休后看孩子很忙，年纪又大了，几乎不用邮箱，所以很久没有发电邮给你了。他很想念你们，现在他几乎都用微信，不用邮箱，在忙电台的义工工作，也深深地祝福你们。我呢，最近还是比较忙碌，看孩子，回家收麦子，身体也是很劳累，加上有各种压力，常常自责，也觉得对不起天父，求神赦免我的罪，改变我的命运，叫我征战得胜。山东小好，谢谢小好啊，来信替方丽大姐呢告诉刘文，原来现在在忙些什么。确实从11年前刘文回到电台全时间侍奉之后呢，方丽大姐就不断的在留言板上或者是写家书来给刘文回馈，给我鼓励啊。而方丽大姐的文笔非常的好啊，至今呢我仍然记忆犹新。感谢主，方丽大姐呢在工作上告一个段落，退休之后仍然被主大大使用哦，而且也开始含饴弄孙了。刘文在此呢祝福方丽大姐啊，身心灵都健壮，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那也谢谢小好替方丽大姐写信来告诉我。而小好，你在信中说到常常很自责，觉得对不起天父，求神赦免你的罪，改变你的命运哦。刘文想要鼓励你的是，其实我们若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应许。因此每当我们实在觉得很难胜过一些软弱试探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引导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呢，去抵挡罪，去胜过试探。那么神呢，是马上就赦免我们，也悦纳我们的。当然我们在人生中呢，不断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而在我们见主面，或者是说呢，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在这样的肉体、这样的有罪的世界中劳苦叹息，等候主的再来。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有余了，因此小好，刘文姐姐鼓励你啊，不要再自责了。而是我们已经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穿戴全备的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必能够征战得胜的。当然刘文姐姐也会为你祷告的。再次谢谢小好写家书来，也同样祝福小好越服侍越喜乐，而你的家也更多的蒙福。好，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真正的福气， 经文在创世纪第27章28到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7章28到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创世纪第27章28到29节，其中说道：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真正的福气。如果有人祝你得着一些美好事物，或是有个顺从听话的孩子，也许你并不会觉得这是什么祝福，因为未来的事太难预料了。以撒给雅各的祝福却不是一些空洞的话，或者仅是好意而已。以撒的祝福是真实的，而且终究会实现，不只是愿望。事实上，以撒是给了雅各一些真实的礼物，并且对他说：接受我给你的祝福吧，它是一定会实现的。如果光是对一个人说祝你身心健康，这并不够实际。可是如果我把1000元交在你的手中，说拿着这些钱吧，情形则又不同了。同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9章第6节对那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如果他只是在口头上说一些应酬话，耶稣也许只会说：愿神怜悯与眷顾你，祝你身体健康。但是如果只是说这些应酬的话，便不能治好这个摊子，那些好意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圣经并不是一本充满好意的书而已，它里面的话语都是能应验的。我们也因耶稣基督而在新约圣经里看到了这些福气。当牧师说领受罪的赦免时，很可能只是一句好意的话，但是如果他能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宣告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了，如果你有信心，这些话真的能够赦免你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句句不落空，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能认识主，就是能知道耶稣的赦罪之恩，并且能够与神和好，回到神的家中。恳求主时时提醒我紧紧抓住这最美最大的祝福，凭信心领受这原本不配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上这一首《人生的福》。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这本书在一开始有10篇推荐文呢，刘文读其中的一篇给你听。 这是一位歌手以及词曲创作者安德鲁·彼得森，他对这本书的推荐呢，他说这本书对不喜欢读书或者喜欢书却不太确定是否有善用阅读时间，或者有点太过喜欢读书而需要运用辨别力的人来说，这本书大阅读家实在是太棒了。汉东尼对于文字的重要性有一番富有智慧、神学性、启发性的观察。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也应该要读小说，这个问题每次都吓到我，我就会提到大阅读家。现在我不再呛对方，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说不能读小说吗？我也不再碎碎念了，我现在就是微笑的把一本大阅读家塞到他们的手里。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四章，从峡谷的对面阅读圣经的世界观如何使我们从书籍中获益的第二个部分呢。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他提到圣经中七大关键真理，前面四个是神存在吗？真理存在吗？我们的世界从何而来呢？我们的世界出了什么差错呢？今天就要接续看到圣经中七大关键真理的最后三个，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第四章第二个部分。圣经中七大关键真理第五是我们是谁呢？那么我们到底是谁呢？人类，男人与女人，是神一切创造中的至宝。受造的目的是要我们发现在神里的永恒喜乐。神起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生命气息赏赐给人。男人和女人拥有神的形象，从我们的各样官能、心智、意志、情绪、理性、个性以及管理受造世界的权柄，再再都反映出神的样式。男人和女人在灵里是一样的，但各自被赋予不同的互补的性别角色。即使罪进入受造世界，人类还是保留了一些神的形象。圣经将人类辉煌与邪恶的奥秘调和在一起。人类是复杂的，人类是矛盾的，人类可谓同时是宇宙的荣耀与废物。我们人类对自己来说是一团谜。神学家丹尼尔·米格里欧他写道，我们既理性又无理，既文明又野蛮，能同时拥有深刻的友情与凶残的敌意，既是自由又受捆绑，是受造世界的巅峰之作，也是他最大的威胁。我们既是林布兰，也是希特勒，既是莫扎特，也是史达林，既是安迪·冈尼，也是马克白夫人，既是路德，也是耶喜别。显明人类的光辉荣耀与罪恶污秽的证据，整本圣经都找得到。不论如何的理智、文明、友善与辉煌，我们全都是罪人。在神圣的神面前，我们全都有罪，只能等着他永远的刑罚。再来第六，我们的困境该如何解决呢？耶稣基督就是解答。解决罪的方法就在耶稣的降生、在世、死亡、埋葬、复活与升天之中，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实了。虽然有些讽刺，但唯有当我们看到福音提供的解答，才会发现自己最严重的问题。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看到自己最深切的需要。在基督里，最狭制人的力量被挣开，死亡与撒旦的能力被击溃，而罪人的罪过被赦免。唯有透过耶稣，罪人才得以与神和好。一切智慧的宝藏和永生的知识都藏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找到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就是用活水与生命的粮来滋养罪人灵魂的那一位。神除去了蒙在我们眼睛上的帕子，将属灵的生命带给原本灵性已死亡的罪人。在基督里，人类身上因为罪而被毁坏的神的形象将重新被建立。在基督里，属灵的生命与得到永远肉体生命的应许将赏赐给凡相信的罪人。基督代替我们而死，是针对人类极大难题的全部解答。再来最后第七，历史将往何处而去呢？神正在修复他的创造，他将重新创造已被罪所破坏的受造世界，并且让一切都更新。基督有一日也将再临，永远消灭邪恶，并让他的创造再度恢复全然的平安。整个过程已经展开了，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尘土飞扬的改造工程中。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神正在将罪人的罪敲碎，改造的工作已经展开，新的创造已经正式开始了。信徒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一起叹息，等候那全然恢复的一天来到。有一天，整个世界都将过去，它会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大火焚烧，并在大响声中烟消云散。新天新地将壮阔辉煌的降临，全然的平安也将再次临到。以上这些主题还可以加入更多的细节，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洞察所阅读的内容。学会洞察就是要能够鉴定某些东西是真实的，就像知道如何分辨所谓的假黄金与纯金的差别何在。而圣经世界观就像是能够测试黄金价值的试金石。神学家格雷科尔他写道，所谓试金石就是一块石英石，可以用来摩擦测试号称黄金的矿石，摩擦后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就能显示出这一块金属矿石到底是不是真的黄金。试金石观点的作用就像是知识殿堂的守门者，至少期待如此。我们所视为知识的必须要能通过试金石观点的品质管制。基督教的核心思想里有为数不少的试金石观点，关于造物主、创造、堕落、拯救还有修复等等。这整个可供参考的框架论述不仅具有解释的能力，也就是说与我们的经验吻合，它同时也针对许多另类的故事提出重要的质疑，像是自然主义、世俗主义、现代性、后现代相对主义、天真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有超人类计划。这个参考框架同时具有正面的与负面的功能，其目的在于解释与排除。这些试金石观点就是守门者，或者说是控制信念，借着他们来测试其他所有的信念、经验与理论。尽管圣经的确提供我们过信心与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神圣真理，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关于宇宙的每一个真理，也没有如此宣称。若要全部写一本圣经根本不够写，不论圣经揭示多少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所知道的有限。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9节，启示的真理并没有回答生命中所有的疑问，但的确提供一个足够理解其他每件事的框架。用来测试其他一切的就是这些试金石观点。请参阅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5节，唯有以神整全的道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的详细讯息，也唯有在圣经的基础上，才有希望在纠结不清的情况下分辨真理与谎言、良善与邪恶、美好与扭曲。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里所写，沈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四章，从峡谷的对面阅读，圣经的世界观如何使我们从书籍中获益啊。我们看到圣经中七大关键真理的最后三个了。下面这首诗歌是有一道光。
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会接续看到大阅读家第四章从峡谷的对面阅读第三个部分呢。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第四章的主题是从峡谷的对面阅读，那么下一回不要错过了。
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
主耶稣。
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Thank you.